弟兄姊妹平安，请大家翻开雅各书三章十三节。我们今天的书信经课雅各书三章第十三节，我们今天会从第十三节来到去读到第十八节，第三章的第十三节至第十八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在这段经文里面，雅各一开始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智者在哪里呢？在哪里会找到智者呢？有人可能会想象在深山的寺院里面的高僧，有人可能会想象隐居于郊外修院的修士。不过呢，这些远离尘世的高僧和修士呢，都成为了故事里面的人物，在书本上面呢继续流传着。在现代社会里面，哪里找到智者呢？哪里有智者呢？智者在哪里呢？智者近在天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其实就在你旁边，又或者是你自己。因为呢，智慧这个字呢的希利文 Sophia， 它藏了在 philosophy 这个字里面。philosophy 这个字里面藏住 Sophia 这个字，智慧藏在那里。在我们礼拜堂坐落的大学里面，其实撞口撞面都是 Master of Philosophy 和 Doctor of Philosophy。我们大学也都每年颁发很多 Master of Philosophy 的学位和 Doctor of Philosophy 的学位出去。所以智慧在哪里找到呢？智者藏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当中。因为能够 master 得到、掌握得到智慧，应该都是智者了。如果能够是智慧的老师 daughter， 更加是智者了。有人认为除了那些拥有 master of philosophy 和 daughter of philosophy 学位之外的人，应该还有些人是智者来的。有些人呢，他虽然没有继续在学术上面钻研，但他有专业的资格，例如律师、医生、会计师。有些人认为呢，有些人虽然他没有高等的学历，都没有专业资格，但是呢，他们白手兴家，他们建功立业，都应该算是智者之列的。又再有些人认为，不是哦，读万卷书就不如行万里路，那些呢周游列国见闻识广的呢，那些才是智者哦。总括而言呢，现代人心目中认为有智慧有见识的这些智者呢，可以是几类的人，例如拥有较高学位的人，又或者拥有专业资格的人，又或者是白手兴家事业有成的人，又或者是曾经周游列国有游历经验的人。高等学位、专业资格、事业有成或者是周游列国的经验呢，都是一些外加在一个人身上的条件来的。如果要得到这些条件呢，其实要有一些之前再之前的条件呢，才可能可以有到这些东西。在这样的标准底下呢，似乎没有这些条件的人呢，就难以跻身于智者之列了。我们看看雅各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翻回来第十三节，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 马各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提供了另外一个向导给我们参考。他不以学位，不以专业资格，不以专业成就，也都不以游历经验这些外加的条件去到判断哪一个是有智慧有见识，而是以一个人的处事为人的表现来作为参考。他认为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在第十三节下半节他是这样答的，他说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即是说呢，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呢，是应该藉着他美善的生活，在智慧的谦虚里面来显出他的行为的。在雅各心目中，有智慧有见识的可能是有高等学位的人，也都可能是有专业资格的人，也都可能是事业有成的人，可能是周游列国过的人，但也都可以是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能够在这个人身上看见智慧的表现，就是美善谦虚这样生活。雅各的意思是，智者其实不需要告诉人听我的 IQ 有多高，也都不需要告诉人听我自己的学历有多高，都不需要炫耀自己的事业有多庞大，也都不需要暗示自己对脚曾经踏足过世界多少个角落。因为智者的智慧和见识自然会在他日常生活和待人接物里面谦虚地流露出来的。当一个人谦虚地将他的智慧和见识透过他的生活表现来流露出来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呢？又不会是怎样的呢？接着雅各从正反两面来到去讲了。第十四节至第十六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用嫉妒来到去描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通常都不是好东西的。纷争这个字有自私、卑鄙、争吵的意思。亚里士多德曾经用这个字来到去描述那些为了争取自己的政治职位而不择手段的过程。雅各再用苦毒这个负面的字来到去形容嫉妒和纷争，就不是负负得正，而是负负更加负。如果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里面被苦毒的嫉妒和纷争所充满的时候，他的智慧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生活的表现又是怎样的呢？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一般来说，当大家都和平共处的时候，其实未必会被那些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充满自己的心的。如果大家能够和平共处的时候，这些嫉妒和纷争其实很难可以占据我们的心灵的。在什么情况底下，这些苦毒的嫉妒和纷争最容易滋生和成长呢？最容易繁衍在我们心里面，就是在争夺的时候。例如有两位武士同时间喜欢一位淑女，在戏剧里面最自然的发展呢，就是两位武士呢出来决一死战，看看谁呢可以得到美人归。又例如首长的宝座只有一个，但是又有几个人想坐上去，于是呢挂在口边的君子之争呢，有人呢就认为变成了好像动物农庄的猪狼互咬，又或者是有人将这个过程描绘为一场泥浆摔角，双方都丑态百出。我们坐在电视机面前，现在的人形容是吃着花生等看戏，那就当然可以讲风凉话啦。我们看着报纸高谈阔论，就当然可以指指点点啦。所以我们很容易呢有个幻象，就是以为自己呢可以清高得出淤污泥而不染。我们不会好像这样的。其实呢我们没有泥足深陷呢，很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未披甲出战，我们还未走入他的战场里面。 如果我们走入了战场里面，可能我们自己都清高不到去哪里。还记不记得当时年纪小，你暗恋那个朝思暮想的女同学，有一天见到她被另外一个男仔拖了只手，哇，几兴啊，里面几苦毒几窒道啊。还记不记得一起申请升职，竟然公司升了另外一个同事不升我，哇，感受几咁唔好受啊，几多嘢諗啊。咁样都唔紧要啊，最紧要嘅地方呢，最愤愤不平嘅地方呢，就係明明嗰个男同学佢冇你咁英俊潇洒，而竟然拖咗个女仔隻手，於是你就諗佢一定出蛊惑。最愤愤不平嘅呢，就係明明嗰个同事佢冇你咁勤力，但是公司升了他，於是你就想他一定有背景，又或者他一定耍手段。当一个人认为对手已经不择手段的时候，这人的心里面就很容易就被嫉妒和纷争这些苦毒来到充满，就有空间来到发挥和占据了他的心灵。既然对手都做了初一了，那我做十五都不是很过分啫，可结果呢，这个人就将自己呢变成好像他想象中的对手一样。最近呢，南非的前主教前大主教图图呢，在英国的观察家报那里写了篇文章，他指责美国前总统小布殊和英国的首相贝里亚谎称伊拉克拥有大杀伤力武器，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造成大量人命伤亡，更加令到全球陷入混乱的局面。他认为这两个人应该接受海牙国际刑事法庭的审讯。他这样说，他说问题不是萨达姆是善抑或恶，或者是他屠杀了多少人民，而是布殊先生和贝瓦里先生不应该让自己堕落到好像萨达姆一样那么不道德。争夺不单单在情场上面出现，不单单在商场上面出现，也不单单在战场上面出现，在最意想不到的情景的地方里面都可以出现。雅各这番说话是对着谁说的呢？是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这段说话的开始，雅各是这样说的：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作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的判断。雅各指出，如果为了争夺而让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充满自己的心，虽然还是口若悬河，虽然还是讲得头头是道，虽然还是聪明过人，不过口里面所出的说话呢，很可能只是反映着讲话的人的动机和偏见，而未必是事实，也很可能呢在这里间接这样贬低别人，吹嘘自己，而还以为自己呢在这里伸张正义。在信徒群体里面作领袖，本来是要宣讲真理，但是如果内心被苦毒的嫉妒和纷争所占据的时候呢，领袖本身就成为了谎言和虚假，于是呢自己和所出的说话呢都同真理背道而驰，结果呢只是引致群体和自己的败坏和纷乱。雅各指出，这些智慧呢不是从上面来的，而是属地下的血气的鬼魔的。这样从上而来的智慧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怎样才知道那些智慧是从上而来的呢？第十七、第十八节，第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雅各这段说话呢，其实令我们想起保罗在加拉太书讲圣灵果子那段说话。保罗讲圣灵的果子 有九方面的特质，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雅各在这里讲，从上而来的智慧呢都有七方面的特质。那七方面的特质呢包括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美善的果子、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些特质呢雅各认为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呢透过他的生活、行为、处事而流露出来，会被人看得到的。这七种特质的智慧呢会指导人去追求和平，用和平的方法，而最终是为群体带来和平的。雅各认为从上而来的智慧的七种特质排第一的是清洁。清洁的意思是心思和动机的纯洁。这个字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和没有玷污是同列的，两个词在互相补充。在运用智慧的过程里面，在表现智慧的过程里面，心思的动机有多纯洁呢，或者有多混杂呢，和能不能够带来最终的和平呢，其实是有很大关系的。还记不记得在二十多年前，有超过100万香港人上街游行，但是秩序井然，没有打斗，没有破坏。因为那100多万人呢都将他个人的利益和私欲暂时放低，心里面呢都只是关注一件事情。最近呢政府总部外面的广场都有近10万人的集会，连那些中学生呢他都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有一个中学生呢他写了一个这样的分享，他说在占领开始的时候宣读绝食宣言的里面，我们表明有两个目的，其一就是希望大家放下欲望和我们一起关注这件事，其二就是要求政府撤回国民教育科。他说现在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已经达到了，有10多万的市民放下自己的生活，牺牲晚上的时间来到政总和我们一同占领。我记得12万市民那晚来到，我们的音响设备十分不完善，在场外的市民根本无法参与我们的集会，但是大家没有出现混乱，反而配合警察的指示安静地坐在地上面。我们中学生都看到，当大家放低自己的利益和欲望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带来一个相对和平的状况的。我们再看一看香港附近的城市近日出现了的反日示威，看到那些破坏和混乱的场面呢令到自己人感到非常尴尬，也都制造了大量的资料给对方呢来到去批评和混淆视听。有人认为因为在示威的队伍里面很可能渗集了很多怀着不同目的或者不可告人的动机而来的人，也都有人说可能除了反日之外呢其实也都乘机宣泄各样的不满。怀住混杂不良、怀住混杂不纯的动机，难免带来破坏和扰乱。另外六方面的特质，雅各将它分做三组。第一组是和平、温良、柔顺。这三个字在原文都是用同一个字母开始的。温柔这个字有温良，这个字有温柔和宽宏的意思。解做宽宏的时候呢是指那些有权的人呢以宽宏大量来到去对待其他人。解做温柔的时候呢是讲不以暴力的手段来到去解决问题。至于柔顺呢就不是讲紧护法素，是讲紧柔和慷慨的意思。在可能的情况底下呢去迁就其他人，愿意为整个群体来到去作出让步。这三种特质呢都是建立一个群体，建立群体的人所需要的德性。和平是能够同人和睦共处，宽宏是有容人的雅量，柔和是代表愿意迁就体谅。第二组的特质是其实同一样东西来的，满有恩慈和善果。他讲的是怀住从上而来的智慧呢是会令到一个人呢去产生一些 行动，而那些行动呢是会结出恩慈和美善的果效的。第三组的特质是没有偏见和没有假冒。偏见呢，其实雅各已经讲了一个例子的了，就是第二章开始的时候讲到的例子，前几个礼拜五牧师讲到的时候都讲过这个例子的。偏见的例子呢，就是有一个人带住金戒指，穿住华美衣服进到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住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重那穿着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上好的位置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哪里，或坐在我的脚凳下。雅各就举出了这个例子，这个就是一个偏见的例子。虚伪呢，就是装空作势，假冒为善。雅各指出，从上而来的智慧没有偏见，没有虚伪这些成分。而这些不单止是个人的德性，还是一个和平的群体所必须有的特质。在我们中国的经典里面，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面有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他说，智者不必仁，仁者则必智。智者是不是不必仁呢？唐太宗赐给他的臣子萧瑀的诗其中一句就是这样说，他说，智者必怀仁。看来呢，雅各倾向于认同后者。雅各指出，在群体里面作为一个师傅，作为一个领袖，作为一个老师，当然是一位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如果不是也都做不到一个老师。不过呢，这个智慧和见识呢，就不只是知识和能力，它同时间是品格和表现来的。每逢选举，无论是行政首长的选举，或各级议会的选举，都有很多人走出来告诉大家，选我吧，因为我呢就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人，我呢有能力有抱负去为大家解决困难，为社会带来出路。或者他们应该参考一下雅各在这里讨论关于智慧所提出的，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应该是去除心里面苦毒的嫉妒和纷争的，以免为他的群体，为他所领导的群体带来更多的扰乱和坏事。同时应该培养从上而来的智慧的七种特质，时刻提醒自己心中怀仁，眼中有仁。如果能够在发动任何的运动的时候，能够在推行任何政策的时候，心中怀仁，眼中仍然有仁的话，就可以带来越来越多的和平，和和平越来越接近。嫉妒和纷争在争夺和竞争里面出现，我们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无论那些是土地的资源，无论那些是房屋的资源，无论那些是医疗的资源，无论那些是位置的资源，这些资源是有限的，想要的人永远都多过可以提供的。处理这些事情的人，如果能够避免带领他的群众去针对另外一群人，而制造更多的对抗和仇视的话，其实是对大家都有好处。处理这些事情的人，如果他怀着的智慧是用来去好好地处理资源如何分配，令到处身在当中的人不用落在一个争夺，落在一个森林定律里面的互相残杀的状况底下，其实才能够为整个群体带来和平。在这些有智慧的人的里面，心里面能不能够怀住人，眼中能不能够仍然看见人呢？继续看那位中学生呢，去到讲他在政府总部那个经验的时候，令到很多人呢都产生欣赏和 敬佩的感情。文章有一段这样解释，解释他们为什么要撤退。这样写，他说呢，韩老师，一位已经63岁的老师，令我惭愧了。我对他深感敬佩，亦感谢他。171小时的绝食绝非轻易事情，但韩老师创造了历史。他没有说过辛苦，他尊重我们的决定，他坚持绝食到最后一刻。然而我们并不愿意看着他再绝食下去。为什么他要为了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些事情来到去让这位老人家挨苦呢？我们的心很痛，所以我们必须团结占领，团结绝食，让老师好好休息。无论我们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立场都好，我们多多少少都同意这一班中学生的智慧。最难得的是，他们发动这么大规模的运动的时候，他们在抗争的时候，他们没有被运动冲昏头脑，他们眼里面仍然看见那一位长者，他们心里面仍然感受到那位长者的辛苦。他们拒绝以任何人去作为运动的代价，他仍然能够感受到人家对他的关心，仍然能够以感恩的心来到去对待其他的人。今天我们很多人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伟大，我们要追求更大的事业，我们要追求更大的发展，我们要追求更大的进步，我们要追求超过哪一个，我们要赶过哪一个。但我们为的是什么呢？我们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眼里面还有没有人在这里呢？还有没有看见过一些辛苦的人在这里呢？犹太先贤说，若人的善行比他的智慧多，他的智慧便持久；若他的智慧比他的善行多，他的智慧便不能持久。愿我们群体当中，我们社会当中的智者都怀着一颗仁心。